第五家行，集资进账，集要之七之共，集共曼扎拉。如果既没有积累足够的福慧资粮，业障也还很重，就没有办法证悟空性。集资进账的最殊胜的方法是七之共。七支包括顶礼、供养、忏悔、随喜、请转法轮、请佛注释和回向。一、顶礼。顶礼能对治众生的我慢，借外在的形式来训练自己，使我们消除傲慢。佛陀所觉悟的道理绝非一般凡夫所能明了，即便是大声闻阿罗汉也茫然不知。我们必须极力净化自己染浊之心，才有可能瞥见佛智一般。正确的顶礼方式是以身口意恭敬礼拜。身体的恭敬是双膝跪下，双手合掌，以头触地，这和以头触佛足来表示谦恭是一样的。语的恭敬是身体微竖，合掌，手指不散开，口念赞佛偈或皈依偈。意的恭敬是在意念里意念佛法僧三宝的德行，内心纯净而安详。经常这样做，就能积累许多福德。二、供养。供养能对治众生的悭贪。供养和布施的意思差不多，只是对境不同。对境是上师三宝、佛的身与意所依时叫供养，对境是众生时叫布施。在有分别念的凡夫前，供养上师三宝的功德似乎比布施乞丐、动物等的功德要大，因为上师三宝是殊胜的福田，在具有清净观的密宗修行者前，佛和众生是平等的，所以供养佛和布施众生的功德其实是一样的。这是供施时的见解不同，而导致所获功德不同。此外，供养所获功德的大小还取决于发心。菩萨发心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们上供下施时也应该首先发这样的菩提心，不用说只是为了求得今生今世的受用利益，哪怕是出于只想自己成佛的目的而修，也已经远离了大乘教法，因为这些发心都属于自私的想法。我们应放弃这种如毒药般的动机，发起清净的供养心。如集学论所云，空悲无二佛心随，若能行之福清净。在供养时若能知其性空，则供养的功德不会成为轮回之因。若能以悲心而行供养，则不会成为堕入小乘之因。这样不离空悲的供养，就必定成为无住涅槃之境，因而成就清净供养。如果供养和空性智慧双运，那么供养就成为解脱的法门。如果供养和菩提心双运，那么供养就成为大乘法门。供养时如果同时以空性智慧和菩提心摄持，就成为大乘解脱法门，所获的功德则成为成佛之因。 根据所供养或布施之物的不同，布施可以分为三种：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给众生带来三种帮助。法布施能给众生的精神带来帮助，财布施能给众生的身体带来帮助，无畏布施能给众生的生命带来帮助。法布施包括讲经说法、印制流通经书等。无论是哪种布施，能否做到清净圆满，都主要取决于发心。所以作为一个行法布施的上师，在宣说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怀着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及苦因，愿一切众生具足乐及乐因的慈悲和平等的心态，不能有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的发心和傲慢的态度。因此法布施的时候，首先要调整动机，其次要将佛法正确的传授给众生，自己一定要精通显密经典，观点准确无误，并且能针对众生的根基意乐传授相应的大小二乘显密二宗的法。财布施时，同样要首先调整发心动机，并且布施之物应该是对众生有益之物，比如食物、金钱、药物等，而不是用来损害其他众生之物。有些国家会给其他国家提供武器、毒药等用来杀害生命之物，这是很大的罪业，而不是布施。再比如养猪场的老板给猪提供饲料，对猪精心照顾，让它吃得好、住得好，很喜爱的样子，猪可能也会以为老板是在帮助他吧。但其实老板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帮助他，而是为了最终杀害他，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养猪也根本不能叫布施。无畏布施就是救护众生的生命，让他们远离恐惧。世间人都会称赞那些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人，但对佛教的放生常常怀有偏见，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众生没有平等的观念。很多人秉持外道的邪见，认为动物就是上帝创造出来供人享用的，所以他们认为杀害动物是合理的。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所有众生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不贪恋自己的生命，畏惧死亡的痛苦。屠宰场的牛羊在被宰杀前，看到同伴一个个都惨遭杀害，也会害怕的身体打抖，流下眼泪，虽然说不出话，但心里肯定在想，如果有人来帮助自己逃脱死亡的厄运，那该有多好啊。只要我们观察动物临死时的表情动作，用自他交换的方式进行思维，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我希望那些对杀害动物无动于衷的人，也能时常这样思维，对众生升起平等的慈悲心。在一切身语所造的有形善业中，放生的功德最大，但是放生也要注意方法。汉地的居士们常在初一、十五等吉祥日里做放生，但是这个规律早就被商贩们摸透了，提前准备很多鱼虾等众生，等着居士们来买。还有一些人这天就等在河流水库等放生地点的下游，准备捡便宜。很多居士经济上并不宽裕，放生的钱都是一点一点辛辛苦苦积攒的，为了挣钱做功德，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 和心理上的压力，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钱放生。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放生的善心被别人利用了。商贩能借机发财，还吸引很多没有正知正见、没有慈悲心的人一同来从事这种最低劣的职业。商贩们捕捞的过程中就会造成众生大量死亡，被放的众生很快又被贪心的人捞起，结果放生越多，反而众生死亡越多。居士们的发心是好的，但是效果上是害了更多的众生，还给很多人造恶业创造了机会。他们以为这是个好买卖，并且认为居士们简直是傻瓜，对佛教生起邪见，所以这不是如理如法的放生。希望有善心的居士们不要这样迷迷糊糊的行善，要以智慧的方式来做。供养或布施的目的是积累福慧两种资粮，只有这两种资粮圆满了，才有可能成佛。在密宗里，积累资粮最殊胜的方法就是供曼扎拉。曼扎拉是梵文，意为坛城。坛城含义虽然很广，但此处是指四大部洲等围绕须弥山而成的世界。供曼扎拉既是观想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人天财富受用，都聚集在曼扎拉中，以供养圣众。关于具体的曼扎拉修法，请参考相关书籍。这里只是强调一点，就是供曼扎拉修法中观想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所供的米或者金银等也只是平凡的世间物品而已，只是用米堆来堆去有什么用呢？必须要观想把世界上所有最美好殊胜吉祥的物品都毫无保留的，没有一丝贪恋执着的供养给上师三宝诸佛菩萨。如果每次供曼扎拉的时候都能这样观想，那么平常无论看见什么，比如优美的景色、漂亮的珠宝，或听到什么悦耳动听的声音，就不会产生贪恋执着，不会有那种自己想要得到的感觉，而是看到听到的当下就想到把这些通通供养给上师三宝诸佛菩萨。能到这样的程度，就说明自己的修行是正确的。所以除了积累资粮供曼扎拉，还是贪心和执着的对峙。不论做任何供养布施等善业，都不能有贪心和执着。佛法不是贪心和执着的对象，它是贪心和执着的对峙。因此修任何法门都是为了断除贪心等烦恼障和法执等所知障。能实现这个目标的修法才是如理如法的。有些人修完五加行或者六加行之后，好像内心依然如故，甚至贪嗔痴更深的样子，这样修法就成了表面上的行为而已，虽然也有些功德，但是修行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三、忏悔。成佛最主要的两个法门，一是集资，就是积累福慧二资粮；二是净障，就是通过如理如法的忏悔消除各种障碍，二者缺一不可。忏悔的时候如果具足四力，那么不管造过什么样的恶业都可以清净。佛教不承认命中注定，绝对无法改变的问题或痛苦，一切都有可能改变，一切烦恼和业障都可以消除，只看自己懂不懂改变的方式，以及是否努力修行。忏是发露自己过去所造的旧恶，悔是知错必改，后不再犯。 忏悔就是向我们冤亲债主道歉，请求他们原谅。我们身口意无时不刻在制造着各种罪业，如果能够以善知识引导，努力忏尽罪业，就能彻底扭转堕落的命运。我们应该想到，在往昔我们都曾造过堆积如山的恶业，如果不想承受这些恶业所带来的苦果，就应该精进忏悔业障。最深奥最有力的忏悔是空性摄持下的忏悔，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因为罪业本身是原生原灭的，没有实在的自性，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幻不实的。在空性中，众生的罪业和佛菩萨的功德也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证悟空性是最好的忏悔方法。但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更实际的方法是具足四力的忏悔。四力指的是医治力、破恶力、恢复力和对治力。一、医治力。外的医治力是观想金刚萨埵、不动如来、大日如来、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等佛菩萨本尊。内的医治力是皈依和发心，就是为了彻底遣除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种种罪业而皈依佛菩萨，发起菩提心，特别是为了消除我们对上师诸佛菩萨不恭敬的罪业，就需要修皈依。为了消除对众生没有慈悲和平等心的恶业，就需要修发菩提心。具体的观想方法是，首先观想诸佛菩萨，特别是密乘中最主要的忏罪本尊金刚萨多在自己面前，念诵三遍四皈依偈，发起从现在开始到成就菩提果之间皈依金刚萨埵佛尊的诚挚信心，然后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自己周围，包括自己父母、亲人、敌人和陌生的众生，观想自己的右边坐着父母、亲人们，左边坐着伤害过自己的敌人们，前面坐着无边无际的非亲非怨的众生，对这些众生平等地发起愿一切众生永居安乐及安乐因的大慈，愿一切众生永离痛苦及痛苦因的大悲，以及为度化一切众生而愿成佛的菩提心。二、破恶力。对自己以前所造的一切想得起想不起的罪业，皆于佛菩萨面前以如以服毒药般的急切心情毫不保留地一一表白忏悔。比如表白杀生罪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数量心态等一一详细回忆，不能想起的也应该忏悔。三、恢复力。对之前所造罪业发誓以后纵遇命难也绝不再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所有罪业都可以通过忏悔来消除，但也不能想反正恶业可以消除就可以随意造恶业。就好像你知道脚断了以后可以去医院治好，但是你不应该专门去弄断自己的脚再去医院治疗，因为如果怀着故意造恶的心就不具足恢复力，这样的话 恶业就无法彻底消除。四、对治力，观想金刚萨多等本尊的身体中降下甘露，冲洗自他一切众生，从而遣除一切疾病、魔障、罪业，同时念诵金刚萨多百字明和心咒等来对治罪业。还可以念诵般若经、三十五佛忏悔文等，磕大头、绕塔、上供下施，有能力的可以观想空性。具足四力的忏悔，就是如理如法的圆满忏悔。每晚应该至少抽出十分钟来修习忏悔，即使不能彻底消除恶业，也能减轻恶业，不让恶业增长。不管怎么累、怎么忙，都要坚持。四、随喜。汉地的居士，当看到别人做了善行，比如捐钱修寺院、印经书、放生等，就也拿出些钱来参与，同时口中说：“我也随喜一下。”这是随喜的行为，但随喜更注重的是内心。就算自己没有拿出钱来，只要真正对别人的善行产生欢喜心，由衷的赞叹，这样就能获得和对方同样的功德。随喜是嫉妒心的对治，世间人的嫉妒心比较强，比如看到他人的财富、健康、快乐超过自己的时候，就产生不乐意的念头，特别是当自己的敌人获得利益的时候，简直无法忍受。反过来，当敌人损失的时候，就幸灾乐祸。这种糟糕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造成的。其实，敌人是好是坏，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敌人获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失去什么；敌人损失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获得什么。有什么值得生气或者高兴的呢？如果我们有自他平等的菩提心，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烦恼。应该这样观想随喜，观想无量的众生，无论是亲人、敌人，还是陌生的众生，不管他们做何种善业功德，我都发自内心的升起欢喜。五，请转法轮。什么叫转法轮呢？法包括教法和正法。转法轮就是传讲佛法。法轮常转的意思，就是佛法从本师释迦牟尼开始，一代代不间断的流传。佛法长久住世之意。为什么要请转法轮呢？因为弟子有疑惑，希望摆脱烦恼痛苦，但没有正确的方法，所以才会请上师转法轮，宣讲佛法。如果弟子不劝请，没有学习佛法的意愿，上师也没办法强迫弟子来听法。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时候，七七四十九天内没有讲法，因为当时没有根基合适的众生来接受佛法。后来第十天和大梵天明白佛出世是极为稀有难得的，如果不讲法，长夜暗暗中的众生就无法获得利益，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供养了白海螺和金轮，恭敬祈请佛才在人间初次转动了法轮。此外，多数佛经中都是文殊等大菩萨或者舍利弗等大声闻弟子 首先向佛发问，佛才开始有针对性的讲法。可以说，如果没有弟子以发问的方式请转法轮，就不会有这么多法门流传于世。所以请转法轮的功德非常大。很多人不懂得请转法轮的道理，他们也许是不好意思，也许就是心里空空如也，见了上师除了供养一些财物也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把上师当成了寺院里的佛像拜拜就完了。上师必须要主动的询问工作生活怎么样，碰到什么问题没有，修行中有没有困难等等，这时弟子们才肯说一些。他们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想到应该主动请教上师。弟子皈依上师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从上师那里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不是为了一般性的获取一些知识，而是要真正解决自己的疑惑。如果不提问，上师又如何针对你的问题进行开示呢？上师固然有弘扬佛法的责任，弟子不主动的话也很难学好。应该如何请转法轮呢？在正式的法会上，首先上师向法座顶礼三次，以示对佛法的尊重。其次，上师上座后，弟子向上师顶礼三次，以示对上师的尊敬。然后弟子向上师供曼扎拉，这是因为上师将要传讲殊胜的法门，为了答谢报恩，也是为了积累福报，所以要恭敬虔诚之心向上师供曼扎拉。请上师转法轮，弟子听课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态度呢？要避免起之三过。第一，要专心致志地听，不要像倒扣过来的碗一样，什么水也装不进去。第二，要复习巩固已学的内容，铭记在心，不要像漏底的碗一样，什么也存不住。第三，要摒弃贪图个人名利等烦恼心，抛弃自己长期以来串习的种种邪知邪见，以虔诚清净的心态来听。否则就像把甘露倒入有毒的碗一样，也变成了毒药。所谓宗教是毒药，对具邪见的人来说，正法甘露也当真变成了毒药。具有正知正见的人，依靠佛法可以获得解脱；持执邪知邪见的人，依靠佛法反而会堕入恶道。这不是佛教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心态不正，比如怀着傲慢心听法，除了发现上师传的法有一大堆毛病错误之外，不会有什么收获。或者只喜欢听合自己心意的话，其余一概拒绝，最后只是增长了自己的邪见。如果心态不清净，听任何法门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既不能正确理解，更不会依教奉行。反之，如理如法的闻法有很大功德，佛经中有无数这样的校正。听闻大乘佛法里的遗迹并升起信心，功德比在百千万劫中用十方世界充满七宝供养诸佛还大，如是等等。因为认真听闻佛法之后，会对佛法升起不退转的信心，对佛法产生正信而不是迷信，走上正确的修行解脱之路。所以如理如法的听闻佛法的功德，比迷迷糊糊的念经念咒拜佛供养的功德大得多。六，请佛注释。佛已经证得了 无生无灭的金刚身，远离了轮回与涅槃二边戏论，但是在福报浅薄的凡夫人面前会示现圆寂，促使常执见者生起无常之念，懈怠者发起精进，这也是佛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在有缘者面前，佛会不断示现化身加以摄受，因为佛的立生事业直到轮回边际也不会停止。对于五浊恶世的众生来说，上师就是佛以凡夫身份的化现，所以对我们这些无缘亲见佛陀金眼的福薄众生来说，请上师长久住世就是请佛住世。作为上师的弟子，除了念诵上师长久住世的祈祷文，祈请上师保重法体安康，多做放生等善事外，最重要的是依照上师的言教认真修行。上师住世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世间的欢乐，而唯一是为了度化众生。如果弟子们把上师的教言当成耳旁风，根本不愿意认真修行，那么上师住世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七，回向。做完任何善行之后，都应该以菩提心摄持来做回向，就是发愿以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根，不是为了自己获得人天善果或者小乘声闻缘觉的果位，而是为了令一切众生都获得无上佛果而回向。最殊胜的回向是在三轮无执的智慧中回向，我们凡夫无法做到，但可以在如是的信戒中相似的回向，也能获得广大的善根。回向时应该按照三十五佛忏悔文中的方法，过去诸佛如何回向，未来诸佛如何回向，现在诸佛如何回向，我亦如是普皆回向。同时念诵普贤行愿品中的回向偈：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或者念诵世尊往昔行菩萨道时亲口所说的回向偈：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游泳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有时间的话，最好能念诵完整的普贤行愿品，时间很紧的话，也应该认真念诵以上的回向文，并且认真思维其含义。有人可能会对回向的作用有怀疑，应该了知很多大乘经典里都宣说了回向的功德和必要性。如果我们相信诸佛菩萨的金刚语真实不虚，就应该以极大的信心做回向。须知万法唯心所造，我们文思修行所积累的善根如何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向发愿，所以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回向。